西是什么。当然我们可以讲很多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一直推，推到最终极限，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他自己，就是要使神得荣耀。那么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所以我们要荣耀神的名，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荣耀神的名，就是要在生活上我们可以多结果子，那神就会因此得荣耀。而这两样，结果子跟神的得荣耀，是跟我们与基督的关系联系在一起。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是建立在我们个人有没有跟神有一个真正的生命的关系，一个亲密的相交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灵修生活不仅是必须的，而且很重要。每一个基督徒要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这个灵修生活是一个关键。今天也许我们都觉得很软弱，常常觉得生活上很软弱，神的话我们遵循的有多少？其实我们今天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听的太多，说的太多，活的太少。不是做，是活的太少。这个不是用做出来的，这是一个生命的流露。可是这个生命的流露真的是要跟神有一个内室的关系，真的是到神面前啊，这个哈，我想如果明天有时间，我可以跟你们分享。我实在是自己实在从自己的生活跟经验当中，很清楚的看见，我们所追求的基督徒的品格，圣灵的果子，不是用做出来的，那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是一个生命不自觉的流露。真的是当你跟神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每一天维系跟神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慢慢慢慢你整个人就从里面被改变，从里面的改变活出外面的改变，是很自然而且不自觉的，真的不自觉。常常有时候是回头再看的时候，才猛然看见自己为什么现在跟以前不同，为什么以前暴跳如雷，现在可以这样子的默默的忍受，不是努力去做的，是里面的改变啊。所以这是啊很重要。因此所以最后我们就讲到个人灵修生活的产物，换句话说带来的结果是什么。那么这三方面，首先就是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样的一种关系是很个人的。那么我要说，我们已经按照圣经上所教导我们的，当我们悔改接待耶稣做我们救主，我们就有永生，是不是啊？我们就已经有永生。但是如果你很仔细读圣经，你会发现有时候耶稣对门徒讲话教训他们的时候，他似乎又说他们要还没有得永生，他说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就可以有永生。不是我们接待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已经有永生了吗？但是为什么耶稣好像讲到永生又是将来才可以得着的呢？不止耶稣这样教导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在彼得的书信里面，其他新约的作者，我们都可以看到永生一方面是我们现在已经有的，可是永生一方面也是将来我们才会完全得着的。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原因就在于目前我们虽然已经有永生，我们已经因为悔改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不再与神隔绝，我们与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与神相交。但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有的，我们所已经经历的只是一个部分。换句话说，我已经有永生，可是我还没有享受到完全与神同在，毫无拦阻的与神同在。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拦阻是什么？基督徒信主了还会不会犯罪？还会。不是我们信耶稣罪已经得了赦免吗？ 神已经称我们为义吗？为什么我还会犯罪呢？我既然已经得救，我就应当已经不但是罪得赦免，而且得称为义，我不是应当不再犯罪吗？这是因为整个神的救赎是一个完整的拯救，拯救我们，包括我们的灵魂，也包括我们的身体。今天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虽然当我们接待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已经得拯救，不过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是的实现是一个过程啊，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的实现是一个过程。我们信的时候，立刻我们已经不再与神隔绝，我们已经与神恢复一个个人的关系，已经有了生命，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里面灵已经是有了生命，就是复苏了，我们已经与神可以相交，但是我们还住在还活在这个肉身里面，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当亚当跟夏娃犯罪，罪进入这个世界，整个世界就在罪的咒诅之下，所以今天我们现在活着的这个身体也是一个受咒诅的，是因为罪的缘故，所有受造之物就都在罪的咒诅之下。因此我们虽然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已经得救，我们还要等候我们身体的得救啊。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也是切望等候我们身体的得赎。我们身体什么时候得赎？耶稣基督第二次要再来，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已经死的圣徒要从死里复活，从坟墓里面出来，还当时还活在地上的圣徒也要与他们一同身体被改变。我们的身体被改变，我们被提到空中，身体被改变，我们的身体就得赎了。那时候我们的身体被改变成什么样子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说，那是一种灵性的身体，只是我们今天无法确知那到底真实是什么样子。不过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腓立比书第三章说，那是跟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的身体一样的，是一种荣耀的身体。那时候我们的身体也得赎，我们就再也不犯罪，我们就完全脱离罪的面。也只有等到那个时候，我们与神的同在，我们享受神的同在，才是完全没有拦阻的。所以耶稣说，我们虽然有永生，可是我们也还要等候得永生啊。所以我们已经有了，可是我们还没有得着完全，换句话说，这个还没有在完，这个还没有完全的实现，要等到耶稣的再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了这个生命，我们必须继续不断的借着这个灵修的生活，我们可以与神亲近，我们就会越来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那么等候耶稣的再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得赎，那时候我们就会毫无拦阻的与神同在，那是好得无比，那是无法想象的。今天如果你有一点点与神同在的经验，你有一点点与神相交的那种甘甜，那是将来我们所享受的，是没有办法可以形容的，是没有办法可以想象的，但是那是我们所切望等候的。所以既然我是有这个生命，我也等候那一天完全的实现。今天我在地上，我借着这样的一个灵修生活亲近神，我跟神的关系的确可以一天比一天，一天比一天更加的亲密，我也可以更加享受神的面，神的同在。这是我们个人灵修的第一个带来最重要的。其实弟兄姊妹，说真的，我们来认识耶稣，我们得到他的生命，没有什么比认识神跟他一个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更重要的。 他真的是神不在乎我们为他做什么，神如果要做，神岂不可差天使天君来做。所以你记得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比拉多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如果耶稣是属这世界的话，那么就是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对不起，我更正一下。那事实上当他被捉拿的时候，应该是讲到那里哈，当他被捉拿的时候，他的门徒中一个就用刀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那个耳朵砍掉，耶稣叫他收刀入鞘。耶稣说，我岂不能够求父差不明的天使来拯救我。所以神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他不需要我们替他做什么。神最看重的是我们跟他个人的关系。当然一个人跟神有这样的个人关系，我刚已经说了，自然一定会结果子，一定会活出基督的荣美，一定会在教会里面愿意侍奉神，一定会敬拜神。但是我们不要反过来用这别的东西来取代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我是一直在这里强调，我是真的盼望这个观念能够深入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才会真正要把这个放在一个优先次序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做的都是徒然。好，所以第一个，这个灵修生活的第一个产物，让我们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只有在这样的关系之下，我们才可以体会圣经的作者会发出这样的祷告，说主啊，我愿你来。如果你读启示录，读到最后22章，使徒约翰最后发出一个祷告，主啊，我愿你来。今天我们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热切的呼喊，主啊，我愿你来。这是一个跟神有一个亲密的生命的关系的人才会发出的一个呼喊，巴不得主早一日来，我们可以毫无拦阻的与神同在。这真是无法形容的美丽，那是我们所切望等候的。你能不能说你真的是切望你的主再来？还是我们今天地上的东西比较重要，我的学问，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财富，今天可能我们把这些都看得比主还要重要。所以今天我里面有这样的渴慕吗？我真的渴望神的国早日降临吗？我真的渴望早一日主再来吗？让我们可以真的是永远活在神的面光之中，让我们可以真的是面对面见我们所爱的神。可是这个东西，除非我现在真的跟主建立了关系，否则弟兄姊妹，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义呢？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真的是盼望我们实在有生命，我们愿意到这位生命的主面前花时间与他相交。那第二方面带来的果子，就是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使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更新。我刚才已经说了，基督徒的生活跟品格不是做出来的，是从里面出来的。可是这个理念要先被更新，这个理念保罗说，你们要脱去你们的旧人，穿上你们的新人。可是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这个新人，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首先要先被改变。可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怎么样被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怎么样被改变？我们的属灵的见识从哪里来？就是借着我们到神面前亲近他，这个个人的灵修生活。所以罗马书第12章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意思就是说，让圣灵来 transform， 来改变我们，把我们理念心思意念彻底的转变，叫你们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唯有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被改变，自然才能够带出外面的生活的改变。所以属灵生命的成长的一个关键是心思意念的改变。 这个改变不是理性上的认知。也许今天我们听了一篇道，我觉得嘿，我懂了很多，恍然大悟。但是如果这个恍然大悟没有使你生活改变的话，表明你里面心意没有被更新而变化。里面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一定会带来外面生活的改变，这是绝对的。所以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价值观还有很多世俗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我们自己不自觉，我们需要被神的灵，被神的话来更新来改变。那么今天很危险的一件事，就是教会已经非常的世俗化。当然这不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到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也许我们今天还觉得教会不错，其实一个真正属灵的眼睛来看的话，今天教会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就是世俗化。这个世俗化已经渗入在教会里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价值观其实是很世俗的价值观。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向你们查验什么是神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怎么样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必须借着每一天个人的灵修生活。听一篇道不算数，我请大家想一想，你如果是一个每个礼拜到教会敬拜神的基督徒，你每一个礼拜至少听52篇道，主日有52篇道，加上这种夏令会、冬令会，又不晓得加几十篇道，再加上现在我们大家录音带流行的不得了，所以到处录音带买来又听了很多。你听了这么多的道，到底你记得多少？我要问问看，今年元旦的时候，第一个礼拜，你们在教会里面听的是哪一篇道？牧师说的是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今天就是因为那个关键跟问题，就是我没有来到神面前，我把我所听见的，我到神面前来，花时间跟神相处，让圣灵把这些话深入我的心里面。真的深入我的心里面的时候，就会影响我的生活，带出行为来，我就会遵循这些话。那你看看这些话会不会被忘记？1979年，庄牧师第一次到美国来念化工博士，我是晚半年以后才来。那么那半年我留在台湾，其实呢，我是很不愿意，就是说最初我是很不愿意哈。当然，牧师申请到美国念书，那时候我们已经是很清楚神的旨意，但是在最初我不愿意，不愿意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两个女儿身体很弱后来当然来了美国查出来他们俩都有先天性的地中海型的贫血病，所以他们抵抗力很弱，常常生病。那我害怕的原因就是在台湾一天到晚跑医院跑急诊处，人家告诉我到了美国医药费很贵，医院也不是那么容易，看医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很害怕。但是当然我们经过祷告，经过寻求，我们很清楚神的带领，庄牧师才开始去申请学校啊，才去考托福申请学校等等。那么当他先到这里来，我还留在台湾了半年。有一次主日是林道亮院长，以前中华福音神学院的林道亮院长讲道，那一天的道的信息就是讲到神的同在。他说我们如果遵行神的旨意，神应许我们，神与我们同在。那么有神与我们同在，他是用约瑟，就凡事顺利。当然这个凡事顺利绝对不是人眼里面看的凡事顺利，因为如果以人眼中的价值跟标准来看，约瑟被诬赖，被他的主人的太太波提乏的太太诬赖，后来又被下在监里面，而且下在监里面以后有两个人做梦，他替他们解梦，他说如果这个梦解了，真的照我所解的实现的时候，求你们纪念我。那个人又把他给忘了，所以他又在监里面继续待了2年。但是 一个真正有神同在的人，真正有真平安，真正有真正的胜利。所谓真正胜利，就是说真的能够在凡事上，他就是完全的信号，完全的遵行神的旨意。那么那一天到，我听见的时候，实在是深入我的心。我知道我们是经过很多的祷告，我们清楚神带领我们去。既然如此，神应许他的同在，我就不用害怕。不但如此，一直到今天，那天到还在我的身上，还在我的心里面。当我们1995年我们决定到 Boston 去牧会的时候，最初我很害怕，我不愿意，因为还有别的教会，特别在新竹科学园区那里，清华大学对面有一个信义会胜利堂，我们在那边7年多的时间，他们一直希望我们回去在那里牧养那个教会。在我自己的挣扎跟祷告当中，神再一次用这样的一个信息来对我说话，如果他与我们同在，我就不用害怕。所以事实上，他以约书亚记第一章再一次向我肯定他的同在。所以一直到今天，不管我做什么，我求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不在乎别人的误会，不在乎可能别人的论断，但是我求主帮助我，真的是小心的明白神的旨意。那么我最渴望的是神的同在。所以我只用这个例子跟大家看，这样一篇的道为什么可以深入我的里面，深入我的里面才能够带出一个外面的行为，这样子才不至于听了很多可是生活很软弱。那怎么样可以让里面先被改变，然后活出外面一个得胜的生活，就是借着灵修生活。所以最后的产物就是一个生活行为的改变，除非里面心思意念被更新，否则不会带来外面生活行为的改变。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我们希望我们真的是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我们一定要看重我们每一天的灵修生活，这个帮助我们建立跟神的关系。从跟神的关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就影响我们，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整个被改变，然后进一步的我们自然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能够活出基督的品格，真正能够活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好，所以呢，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明天我们就会很实际的来跟大家谈我们怎么样来建立这个生活，而且我们建立的目标到底是如何。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问题，因为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如果有谁有问题的话。好，这个我可以还是放在明天，因为明天我很 practical 跟你们谈的时候，我就可以用比较很多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来跟你们谈，就让你们比较有实际一点的概念啊。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讲，因为这个基本的观念没有的时候就没有下一步了。也许你们来了这个退休会回去听完了，对你们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我真的，我为你们的祷告是真的希望你们回去，这个成为你们带回去，真的在你们的生命上带来一个改变。
我们刚一直讲到说，还是称呼主啊，主啊，人不一定能够亲近我，在面临我们在跟朋友接近主传道的时候，我们常常引用约翰福音里面第3章第16节讲的，就是说
接待，
对，就是说本来是人是这样子，就是赐给他们加些其他的，就是念往上这些的。 就是鼓励他们去信，所以只要我们常常话听到人讲，你只要信了耶稣，信了神就得就今天，但是好像并不是这么容易，信了以后并不是说就是那个
好，其实这个还是跟你对信心的定义，所以我刚刚已经讲了认识的定义，那么也是信心的定义。那今天早上我不记得大家听了唐崇文牧师讲信心的真正的定义，信心的定义是什么？是认识有一位全能的神，而且知道这位全能的神对我一个绝对的要求，因此我到他面前来转向他，呼求他。所以信心本身就是悔改，因为我刚刚已经讲悔改是一个转向、啊、所以信心本身因为悔改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乃是以神为中心，所以这样子的人一定是有永生，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今天讲的信心只是嘴巴承认而已，所以刚刚我说了这个假门徒他也是嘴巴承认主啊主啊，可是不是嘴巴承认的人就有真信心。那么当然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去去审判说他有没有真信心、啊、因为我们人都只能看到外面，他的心如何只有神能够测知。不过我们读这些经文最主要我们自己要知道我的信心如何，我有没有一个真实的信心。悔改跟信心是 一个铜板的两面，分不开的。那么第二，圣经里面所说的信心这个字，你们信相信、啊、就有永生，是一个现在式，这个动词是现在式。换句话说，现在式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哈、啊，对希腊文的语文跟英文一样，有过去式、现在式、将来式。那么这个语文的时态很重要。凡是很多重要的真理，讲到相信，讲到悔改，这些动词本身都是现在式，就表明这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所以我们今天搞错了，我以为我带他决志祷告，他决志祷告那天认罪悔改接待耶稣，这个圣经从来不是这样看的。神是看从那只是一个 starting point 起点，从那天开始你每一天的悔改，每一天的信靠神，这是圣经里面所谓的悔改相信。这样的人，
那对于就是说就面临死亡临终前的人，他直接说我信，那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悔改去遵循神的话，那他能不能就
好？如果他是临终也没有多少时间了，当然神不会这样说，神知道他没有时间再去做什么，可是神是查验人心的，神知道他的悔改是真的还是假的。 OK， 那么这个真诚的悔改还是神知道是有效的，当然就是说没有时间再生活了。 OK， 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那我们可以说那我何必信，到最后一分钟再信，对不对？只要我最后一分钟信，我一样信天国。但是不要忘记，所有的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基督徒也要受审判，不过基督徒受的不是被定罪的审判、啊、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罪得赦免，所以我们有永生、啊、所以我们不再被定罪，但是基督徒还是要受审判，神还是要看我们，虽然已经得永生，我们这个在地上我们还向神有很多的神，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责任、啊、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对神的责任，那么神还是要按我们个人所行的来报应我们。那因此圣经上讲到有赏罚的问题，那虽然没有说得很详细，奖赏跟罚详细的去说明内容，不过我们可以确知的是，即使是基督徒信主以后，神还是要我们负责任，我们还是要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向神负责任，但是不是靠这个来赚取我们的永生。好，我还是要说不是靠这个来赚取永生，我得永生是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是悔改相信，但是一个真正的信心一定带出真正的行为，真正的行为神还是要给我们不同的赏罚，他还是要看我们。
最后我听到是说我们要不断，那如果假设就
话，但是专项就是要为了维持我的自由，或者说有的挑战，我必须不断不断的挑战，要不然我就会继续，就是这样说的。
好，
这我那我清楚。
OK。我所谓的不断的悔改，这是表示一个心态，所以是不断的离弃自我，转向神。好，所以呢，反映在我的生活就是说，每一天我都常常，所以明天我会讲，借着我个人的灵修，我让圣灵来光照我，所以圣灵每天会显出我的罪。那么当我看见我的罪，我就会向神承认我的罪，求主赦免我。但是这个表明我的心态是每天都转向神，每天到神面前求圣灵来光照我，然后我就承认我的罪，然后求神给我恩典，让我可以不要再活在这样的罪中，让我可以去遵循他的旨意。所以这个悔改本身是指的一个整个人的生活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态度。 OK， 是不断的离弃自我，不断的面向神，向神敞开，那么神就会不断的光照我们。所以刚刚哈，我讲到那个真假门徒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杜绝那种自我欺骗啊？就是我以为我在教会很热心，我就一定有又属灵又敬虔啊。怎么杜绝这种自我欺骗？唯一的办法就是真的每一天到神面前亲近神，让神的光来光照我，而且在神面前很诚实的来面对自己，很诚实的面对。神是很信实的，真的弟兄姊妹，我可以跟你们做见证，我们的罪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大卫，诗人大卫说，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神人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我们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我们每一天到神面前来。所以这个悔改基本的意思，不是只是我嘴巴承认我的罪，是我整个人是天天转向神，就让神可以来光照我，我就弃绝我自己，那么圣灵就会天天显出我们很多隐而未现的罪。那而且圣灵会越做越深，会越做越往你里面的动机去，往你的动机，而且圣灵真的会把很多东西显给你看。我讲一个很实际最近发生的例子，是我的失败啊。我们家女儿，人家送我们一部车，我们的小女儿最近结婚，大女儿前年结婚了，我们把这部车给她，你们知道要换那个 title 啊，换那个汽车的那个拥有权哈、啊。那么那后面她都会写说这个车是多少钱卖的啊，什么什么。那么我不晓为什么有一个印象，人家跟我说要写1块钱，所以呢其实是人家送的。那么我就说，哦，我女儿填那个，我她问我妈妈这写多少钱，我说写1块钱。结果后来换了牌照，换了 title 之后，这个钱怎么那么贵啊，150几块。我记得我跟牧师那时候换 title 才80块，一看他有一个 sales tax， 卖车的那个税。那后来那个帮我们办这个手续的弟兄就说，你写了1块钱，所以就要收这个税，如果你没有写，或者你只写一，我写一点，我这样讲，我女儿就写个一，那写了一以后我一看这个一，我说要加1.00，确保是1块钱，好，我就加了个.00。好，然后那弟兄就说，师母，你如果只写一啊，还可以想办法画一画变成零，你写了1.00，没办法改了啦，哈，那就这样子就要花75.6块，那这事情我知道，我心里很不舒服，就觉得说早晓得早晓得哈。可是再过1秒钟，圣灵就光照我，看到我的罪，我为什么那么世俗化？别人的话，你知道，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你自己想想，我们如果讲买房子，讲孩子念什么学校。别人的话都比较大、哦、哇，这个人建议这个学区很好、哦、那个学区很好，我们不是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神真的是光照我。为什么我先入为主说人家说写1块钱就1块，诚实嘛，你在神面前怎么就是不诚，明明这个车是送的，你确实说就应该写0.00，诚实，如果我因为诚实必须缴税，我就该缴税， 我因为诚实我就可以不缴税，那这是我诚实该得的啊。但是神就光照我，神真的是弟兄姊妹，真的是神真的是很信实，我里面多少的邪恶我看不见，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我看不见，真的。所以为什么我说神的道要实践的时候，不是靠说今天我听了一天道立志为善回家立志，是圣灵，圣灵使我明白神的话，圣灵教导我应用神的话，圣灵在我每天的生活里面来提醒我，指教我，带领我，教导我，给我能力，这都是圣灵的工作。除此以外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能做。所以这个悔改跟相信就是一件事情两面，我天天从自我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我就全心信靠他， trust God， 全心信靠他，全心顺服他，这是真正圣经里面所谓的信耶稣。好，所以中华福音神学院林道亮院长在他们校友退休会上讲的道题目是什么？什么是悔改？什么是信耶稣？这些人都已经从神学院毕业，已经在教会牧会了，校友退休会林院长还要讲什么是悔改，什么是信耶稣，谁不知道？其实这个道常常不深入，我们不真知道什么是悔改，不真知道什么是信耶稣。真正的悔改跟信耶稣，你放心，你一定有永生，你一定放心，你将来一定可以进神的国， OK。 但是当然今天我们没办法负别人的责任，我的意思说我们很难去判别，我没有资格，应该这样说，我根本没有资格说你是你不是，可是我必须要搞清楚一件事情，我真的要在神面前确知我自己悔改信耶稣，确知我有没有永生， OK。 好，谢谢你们。